诸位法师，诸位在家菩萨，大家晚上好。好，我们今天要继续印度佛教思想史第六章第二节的内容啊。在开始就是今天的进度之前呢，再跟大家更正一个表啦，就是上星期不是给大家看一个表嘛，每次看都会发现一些要调整的，这个大家，这个会在我们这个影音那一个网页上面的讲义那边会在更新，之前的图呢，就是俱舍论这边它也有一条线拉到阿毗昙信论，那其实按照导师的书，它是阿毗昙杂心论，应该是杂心论，它受到杂心论的基础上更进步，这个在讲义247讲义247的第五那一刮胡那一段，导师说俱舍论是在杂心论的基础上更进一步，但是它不能属于有部了，所以有部就是这一些甘露味、阿毗昙心、然后这一个阿毗昙杂心论跟阿毗昙心论经，就这四部啊。可是有部，那最后导师是附带说，就是在这些论之后还有俱舍论，但是它已经不算有部，它算是经部，算是经部，所以之前的线呢要在俱舍论之上，大概是这样子。所以大概修改就是这主要这个地方了齁。好，大家看得到，这好像看不太清楚齁。就是俱舍论有一条线是从阿毗昙杂心论这边拉下来齁。那如果看不清楚没关系。只是要跟大家说这个图要修正齁。那更正的图在新版的讲义的248页都会有啊，基本上应该就是这样。这个图因为整合太多资料在里面啊，那也会有一些疏失了啊，跟大家抱歉。好，那接着就是要来谈第二节了啊。第二节大家看一下讲义的249哦，他这边列出了譬喻、分别说、增量跟大众，对不对啊？表示这一节就是要谈这四个部派哦。那譬喻呢？譬喻它是所谓的持经师或是譬喻者，它是属于有说一些有部的。大家可以注明一下，它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的哦。那我们现在在谈的这一些，比如说上星期谈到马明菩萨有没有？这一些比较是禅师，或是譬喻者的这一类的，阿毗达摩所谓的论师啦，或是这一种弘法师齁，那他们都是众禅观，对不对齁，然后众教化，众禅观众教化。那这不意味阿毗达摩就不众禅观不众教化，不是啦，就是在比重上齁，阿毗达摩比较在整理佛的这个教法哦，然后一一的去辨析，比较是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一种探究哦。那他们也是要修禅观的，然后不是说 做研究就不修行啊，这是一般错误的观念，好像做研究就不修行啊，然后爱打坐就不念书，不是啦，后面不应该不是这样子，就是应该都要一起啦，都二者兼备。所以譬喻者是说一些有不，分别说就是分别说不，正量呢它算是独子部的大众，独子那大众部就是大众部。我们先跟大家说明这整个第二节，导师要说明这四个大的部派。那前面第一节虽然他是说一切有部，但是他比较着重在阿毗达摩论师这一个系统，因为有很多论嘛，对不对？那这个论师里面又是属于西方系的。现在给大家再做一个这个回顾。就是第一节谈的是说一切有部，它标题就是这样子案例的嘛，是吗？偷看一下，第一节说一切有部没错了。那他就是前面有谈到大毗婆沙，然后之后呢又有四部论，就刚刚我们看那个图，对不对？他主要都是西方系的。但是在西方系里面有一些就会比较接近东方系这样子而已。就是那四部论都是西方系的论。第二节讲的就是阿毗达摩论师以外的。那里面还有有部的譬喻，诗经譬喻师。这是属于说一切有部，然后分别说部，然后独子正量，最后是大众部。那老师第二节主要谈的是这四个部分，是四个部派的里面的教学了。好，那我们上星期已经开始进入到譬喻师的简介。譬喻师的简介，那我们谈的马明菩萨，对不对？还有这个鸠摩罗陀，然后256谈到开始，到257谈到婆须蜜，婆须蜜，婆须蜜就是室友。但是这个室友跟说一切有部的四大评价或四大论师的室友不是同一位。这个法就是他的舅舅了。婆须蜜大士，以他也被称为菩萨的，也他不久在传说当中呢，他将来会成佛，名狮子如来。那第四是僧伽罗刹，僧伽罗刹。那我们上星期好像就谈到这边嘛，那这里面呢，在这一僧伽罗刹瓜胡寺僧伽罗刹，导师这一段的第三行，导师说修行道地经，就是他所写的这一种对禅类似禅修的，禅修的这一个著作。他说他是寄送集，然后导说长行是有人讲说而附入的。那这一个关于因为现存的修行道地经呢，它是有寄送有长行，就是有寄送跟长行，导师怎么知道它原本只有寄送而没有长行呢？这个导师在别的地方有做研究了，有做研究，应该是在说一切有部为主之论书与论师之研究当中，里面在谈僧伽罗刹的那一个章节，他有去论证，有去论证，就是他原本只有寄送， 常常是后人附入的，总之导师这个是有论证的啦，不是他凭感觉的，那他有去做一些论证，比如说常常跟这个寄送内容不一致，就是常常会多很多东西，表示寄送在先，常常在后嘛，对不对？然后多讲了一些东西来等等了齁。好，那老实说这一部经原本是寄送集，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它的标题了齁。就是修行道地经寄送。就是有修行道地经优陀那了齁。就是于伽师地寄送齁。就是标题它就这样子写的了齁。所以他认为应该就是寄送集，但是现存的这一个标题呢，寄送那两个字被当作章节的品名，那导师有做一些论证，他读经论非常的微细，连这个本来是标题的一部分被变成低品的品名，他都能够分辨出来，那他有一些证据，那他会说明这些证据显示这个原来应该是标题的一部分，而不是章节的这个名称，因为章节名称跟内容配不起来了，如果回到这个标题，这部经的标题那就很清楚。好，那这个是僧伽罗刹，他是传说为迦尼舍迦王那时候的人，是他的老师，是王师，那他也传说是将来会成佛的了，叫柔仁佛，柔仁佛。那如果是贤劫经呢，贤劫经里面的第八尊佛叫做牟尼佛，大家可以去有机会再去拜千佛的时候看看是第八尊是谁啊。这贤劫千佛经里面第八尊名为牟尼啊，那跟柔忍那意思一致。好，然后导师说这是传说为菩萨的禅师，在258页欧波觉，就是优婆居多，他也是说一切有部的，然后他是阿育王时候的人，然后教授坐禅最为第一，教化弟子优婆居多最为第一。那他也传说是在角注56页，人称无相佛，度人无量，为教化力量最伟大的古德，被称为佛的了。好，再来第六僧伽师那，这个比较特别，老师说他是独子部，他应该是独子部的这一个禅师啦，独子部。就他比较特别，要不然其他基本上都是说一切有部的，那独子也是从说一切有部分出来的啦，说一切有部分出来，只是后面还有一个专门的部分谈独子部，那这边在谈风格相近的有一些著作里面会提到这一些人，然后就一起来说明，好，僧伽师那或作僧伽仙，僧伽就是众三个，仙那就是君，众君。他为三法度论做注释，导师说应属于独子部系，三法 度经记说呢，比丘是生且先志愿大圣、哦、就是有记载传说他是这个志愿大圣的一位修这个弘法师、哦、著有求那毗地、哦、所译的白玉经，就是他有一部著作叫白玉经，然后那现在的汉译本是求那毗地所译、哦、那这一部白玉经原名为痴花曼、哦、以轻松诙谐的笔调写出佛法，这是容易深入人心的。那另外他有百句譬喻经，还有菩萨本愿集经、哦、那导师说他有禅集，有赞佛行果的，有通俗譬喻文学的譬喻文学、哦、他有这一些著作与马明风格相同、哦、这个禅集从那里看到，就是我们之前谈的那个坐禅三昧经，有没有？坐禅三昧经里面有很多禅师的这个禅路，不是禅路，禅路有点像中国的这个语录啊的教导啊，就是一些教导啊，那里面就有这一个僧伽斯那，那赞佛行果就是菩萨本愿集经啊。那这部经呢，在目前大正藏里面的这一个所附上去的资料呢，导师认为是不正确的，所以大家如果有去翻这部经，会发现诶，怎么跟导师讲的不一样、哦、导师他有去考证、哦、就是这一部菩萨本愿集经应该是僧伽斯那的作品，跟现在目前大圣上所提供的资料呢不一致的，导师认为那个资料是有不正确的地方，所以他这边所讲的他是比较正确的，所以赞菩萨行果就是这一部，有通俗譬喻文学就是白玉经，有没有？所以有禅集在坐禅三昧经里面可以看到、哦、那赞佛行果的就是菩萨本愿集，通俗譬喻文学就是这个白玉经、哦、大家有没有看过白玉经？有空可以去看，很好笑，白玉经里面的故事都很有趣，但是它里面有一些启发的一些意义啦、哦，有些启发，就是你会看到一些人做了一些很愚蠢的事情，那他在譬喻一些佛法的道理、哦、你会觉得很有趣，但是他就在跟你讲一个道理，那你就会记得、哦、因为这个故事记得，这个道理就记得了、哦、所以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说明一些佛法的道理、哦、好，那再来第七是写尊者、哦、那有些书呢写成乐、哦、那在角注61导师说这个乐应该就是这个乐，一个月在一个立那一个乐的假借字、哦、假借这个乐就是我们一般讲的写了、哦、写那写尊者、哦，他精进修行，他也有四阿含经的这一个注释、哦、然后在角注62有提到，就是这个这大出自大智度论的记载，就是邪尊者呢，为什么叫邪尊者？就是他邪不着息，睡觉都是右胁而卧嘛，对不对、哦、是吗？胁、哦、不着息什么意思？ 老师说大概就是类似不倒单啊，静静打坐啊。这不倒单要练习啊，没有练习人没有倒，但是会天旋地转。就是这个都要练习，那个是苦修的一种方式啦，嗯，好，那他因为他很精进修行，嗯，所以他就是年纪很大才出家修行，因为精进的关系也证得圣道，好，那还有这个是阿含的优婆提舍，优婆提舍就是释经论，释经论 Upadesha。 好，那来还有这个阿毗达摩大毗婆沙论卷126有提到邪尊者，有提到关于他的一个记载，在里面提到邪尊者他说呢，此中般若说明方广，那导师的理解就是他这边所说的般若呢，就是当时流行这个般若经，般若经他认为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方广这一类的教典，他听过十二分教了，有的有的没有没有关系，就是所以十二分教就是佛经的十二种，一种有一些是体裁的不同，有一些是内容的不同，就是十二类的，就是佛所说的教法有十二类的一种体裁或是性质，大概是这样子。那般若经是属于方广的，方广适用大故，好，那我们看到259页，十二分教的方广，邪尊者以为，就是他认为就是般若经，导师说当时那个时候，就是邪尊者那个时代呢，般若经已经流行北印度，好，然后这边其实就结束了啦，好，那最后导师是一个解说，有时候如果我们把这个邪尊者不做不必要的分别把它切到下一行，表示这个关于十二分教方广是般若，这段叙述就结束了啦，好，那这个邪尊者做不必要的一种不做不必要的分别，这就是对他的这种风格做结论的了，做解说了，不做不必要的分别以简略的方法来解说经文，是他因为他也有照阿含经的解释嘛，导师认为他的风格就是不做不必要的分别，虽也论就阿毗达摩，但是与持经者的学风相近，他也是说一句有部的，好，在第八导师谈的两位，一个是弥度路师利，一个是法救，好，那第一个是弥度路师利，弥度路就是 Maitreya， 师利就是 Sri， 就是这个慈吉祥，就是在讲述67导师这边有提到，在讲述67的瓜湖山这一段，初期大圣佛教是起源与开展，用好，那就是慈吉祥，老师说一这个婆须蜜集序，婆须蜜与僧伽罗刹中间，僧伽罗刹就是在257瓜湖寺的那一位，僧伽罗刹婆须蜜中间有这个弥度路，这边 大家会不会看这个刀弥陀路刀立有没有、哦、这个刀上面有一个小字有没有有这个就是湿啦、哦、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刀其实是湿的意思、哦、导师认为是误写啦因为行进、哦、可以吗、哦、所以弥陀路刀立其实应该读成弥陀路湿立可以吗、哦他是贤劫第七的眼光佛、哦、是依婆须弥集序里面所说、哦、好虽不知史实但自论说济宾国有弥地这个字念隶啊、哦、隶书那一个隶那个音啊、哦、弥地隶隶都按照这个这几个就是念成弥地利利利菩萨听得懂了齁、哦、应该是弥度利施利菩萨那个力量那个力应该也要读成施啦齁、哦、因为它是一种所谓的行进的一种误写齁、哦、所以应该就是那个力上面有个施有没有表示这个力它的正确的读法应该是施、哦、所以弥地利施利可以吗、哦、不是弥地利利利、哦、大家可以跟得上啦、哦、嗯。好那就是智论有提到这个菩萨、哦、手往慢、哦、那导师说这是佛的这一个相好之一、哦、这是北印度著名的菩萨、哦、所以他有这一种大人相、哦、好在第二是法臼持经譬喻是法臼如僧瑞出药经序里面说、哦、他这边讲到出药经者婆须弥臼法臼菩萨所撰也什么意思就是出药经啊、哦、出药经就是相当于这个法具经、哦、法具、哦、法具经它是婆须弥的舅舅法臼菩萨他所撰集的、哦、好导师说法臼所撰的呢这个传应该是传集啦、哦、是法具经法具经是各部都有的而有部的法具经从无常品到梵志品33品是法臼所编纂和其实编辑的、哦、编纂和集成的、哦好那译成汉文的呢就是法具经译成汉文的如诸佛念所译的出药经、哦、那它里面有法具经跟这个所谓的长行就是散文的一个解说啦、哦、那散文的解说是一种故事类的一种解说可以吗所以长行是譬喻解说就是用故事来解说这个寄送 的一个道理、哦、就是这个出药经里面有法具经的这一个应该有法具经的记啦、哦、然后还有这个解说、哦、解说就是会讲一个故事、哦、那故事就是来解释这个法具的这所要教的一个道理、哦、好那为什么称为出药因为譬喻还有另外一个翻译就是出药、哦、还记得吗、哦、刚开头 譬喻有好几个字嘛、哦、阿婆陀那翻成譬喻因为它其实就是在讲一个道理之后要举一个故事来解说这个道理那它也被名为譬喻、哦、 它其实是一种光辉事迹的故事啊、哦，光辉事迹。那光辉就是出耀，懂意思了哈、哦。所以导师说，长行是譬喻解说，就是故事的一种故事方式的一个解说了哈、哦。那譬喻导师的后面有小字的一个注释，就是出耀啊、哦，就是譬喻故事。而诵天喜斋的法集要诵，也是法句经啊的一种汉译本啊。好，我们看到260页，260页这边提到法句呢是寄诵，为印度初出家者的入门书。这边大家就画一条线，就是关于这个法句经的这一个部分，也就是跟法句有关的部分，到这边就结束了、哦、接着呢，法句以为他在讲另外一件事了、哦、那法句他有提出一种主张，他说二声就是语名，可以理解为语言跟文字了、哦，他说无有差别，这个是在一个文脉当中，就是在探讨这个口跟口业、哦、就是他在探讨一些事情、啊哦、那后面有谈到这个语言跟文字、哦、文字就跟口无关，对不对、哦、但是语跟口有关。那这个语跟名，在这个法就他认为他并没有差别、哦、二是相行别入三昧乃知、哦、就是他们的一个这一种意义跟内涵呢、哦、要入三昧才能够知道了、哦。那导师说他是以禅定的修验来解说佛法，就这句话主要要说明他的一个特色啦、哦、他说有些东西你们不要再辩论了、哦、入三昧就知道了、哦、对，我们入三昧不一定是为正当知，就是入三昧要修验，对啦，入三昧就是那个智，从这个对体就是心比较这一种极静的时候呢，你才能够明白，在定当中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啊、哦。好，所以这一段描述呢，主要是要说明，他是以禅定的修验来解说佛法，哦，就是他提出的一些主张啊、哦。那这些主张，他说，你们如果要了解里面的道理，那入禅定就知道，因为那个是我入禅定知道的、哦、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哦、二是相行别入三昧乃知、哦、好，那无疑是为禅师、哦、好，到这边又是另就可以切一个段落，就是说这一部分第一部分说明他有编辑法句经、哦、第二部分呢，他在解说佛法道理的时候是根据他的体验的、哦、那第三个呢，就是导师还提到他被称为菩萨，而且对菩萨的这一种特质呢有独到的见解、哦、这是关于法就的第三个 特点、哦，所以大家可以写个一啦，一就是关于法句经的一个编辑，二呢就是依禅观的这一种体会来解说佛法，第三个呢就是对菩萨有特别的一个见解。那这里面有一个不太好懂的地方，我们提出几种可能的理解，大家自己做一下笔记啦、哦、也不是很确定，因为翻了导师关于这一句话的解释， 导师好像都略过去了，他可能也觉得他也没把握，所以他就没有特别讲，或者说他觉得很容易啊，不用讲你们就知道了。我们来解到解，我们来看这个文齁。他对菩萨的这一种见解，他说菩萨虽服我见齁。那他不就是惧怕齁。不惧怕边际灭齁。这边际灭不太好懂齁。不起深坑想齁。这个深坑把它画起来齁。我去查了这个深坑想这样的一个语词齁。大部分都在描述对涅槃有这样的一种深坑想，可以啦齁。菩萨就是一旦入了涅槃，就好像掉到一个坑里面出不来了，都懂意思啦齁。所以他们就是在深坑想比较会针对涅槃齁。但是这边是在讲灭尽定的问题。就是说菩萨到底能不能入灭尽定，在部派特别是说一切有部，他认为灭尽定是圣者定，你凡夫没办法入。但是在说一切有部，他又认为菩萨是凡夫。但是这一个法界他认为菩萨虽是凡夫，但是他不是普通的凡夫。这是他这边所提出来的啦。好，所以这个边际灭会不会是指灭尽定呢？因为它是最高的一种定嘛，灭尽定，或者是灭有时候也指涅槃，究竟的涅槃。好，那他说呢，菩萨欲广修般若，故于灭尽定心不乐入。也就是意思就是他其实是有能力，但是他不愿意了，意思应该是这样。因为为什么？物令般若有断有碍，因为灭尽定就是生这个享受灭，对不对？基本上那时候没办法起慧观了，灭尽定就是一种体会极尽这样的一种定，这时候就不会有慧观这样的一种作用产生啊，齁。他只能体会到这种身心，这种在人还活着的时候是最高的一种极灭的一个状态的一种体会，灭尽定，齁。好，那这样的一个灭尽定对于般若其实是有障碍，但是所以他就不入，齁。入了之后会有障碍，所以物令般若有断有碍，故虽有能而不陷入。导师是没有加涅槃，这大家先把它划掉了。这边入的是灭尽定，他有能力入，但是不陷入灭尽定，这边应该是指灭尽定。这个因为他有加王底，应该是之前同学加的啦，他不晓得为什么会加涅槃。总之这边如果要加应该是加灭尽定，不入灭尽定，这个按照前后文脉应该是这样子。好，那第二段引文提到法救菩萨，他说菩萨发意以来求作道场，从此以来不入泥里，泥里就是地狱了齁。这是导师里面书里面有，不入畜生恶鬼，不生贫穷处，然后这个就是裸显啊，裸显就是裸体赤脚的这个地方齁。何以故？修行智慧不可举坏。导师说修智慧呢，能够善业力增上，而不会到这一些比较 这个三恶道啊，或者是说纵使是在人道是一种比较福报差的地方，哦，修智慧能够得到这样的也不会得到这种不会到这一些不好的地方的功德，哦，可以了，哦，好，我们看导师的解说，哦，就是菩萨为了修学般若不愿入灭尽定，哦，所以整个都在谈灭尽定了，哦，边际灭尽定也是最高的一个定，对不对，哦，好，不入灭尽定发心以来呢，就不会堕三恶道，也不会生贫穷与未开化的地区，哦，这些呢都是般若的功德力，哦，利用就是它的一种功德，哦，所以修学般若有这样的一种功德。好，导师说这位有部譬喻师这样推众菩萨的般若，哦，推众菩萨的般若。好，那最后是这个解说了啦，哦，好，法救婆须弥迷地利失利，哦，这个看起来像怀疑这个字念利了，哦，僧伽罗刹马明都被称为菩萨，其中呢还有一位肯认，就是认同般若经的邪尊者，哦，导师为什么会特别提，因为部派基本上都不承认大圣经的啦，哦，但是邪尊者他承认般若经，因为他认为就是十二分教里面的方广，哦，这是蛮特别的啦，一般声闻都不太承认大圣经的，哦，都觉得这些经来历不明，呵呵，怪怪的之类的啦，哦，但是这个邪尊者他肯认，哦，就是认同般若经，正是出席大圣时代的有部大师，前面这些都是啦，哦，法救婆须弥迷地失利僧伽罗刹还有这个邪尊者，哦，都是初期大圣时代有部的大师，所以这边导师没有提到的是谁呢？僧伽师呢他没提到嘛，对不对？还有这个优婆居多他没有被称为菩萨啦，哦，在这边也没有提到，还有谁没提到？几乎都提到了啦，哦，就这一个优婆举多跟僧伽斯那这两位在最后这边没有提到，哦，好，导师说北方的持经者譬喻师以声闻佛法立场而涵容兼摄菩萨精神，哦，在北方大乘佛教的兴盛中不应该忽略这一学系的影响，哦，好，那这个是关于前面主要都在讲有部的，哦，除了这一个僧伽师那导师有特别说他应该是独子，哦，应该是独子部的这个弘法者。好，那第二个呢就是分别论，哦，第二节导师举的标题有提出了四个嘛，哦，这个譬喻就是刚刚我们讲完了，哦，持经者譬喻师，接着就是分别论，这就是第二节标题的分别说，哦，分别说，哦，好，那我们来看导师这边的解释了，哦，首先我们看这一个分别说部分化为四部，哦，导师这边一开头就提到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有提到分别论者这样的一个语词，哦，那也就是这个毗婆舍婆提，哦，就是分别论者，哦，他说提到这个分别论者的这个的内容呢总共有 五六十条很多五六十则，有五六十条跟分别论有关的那在这个大毗婆沙论里面所提到这些分别论者的主张呢，有部的毗婆沙师是极力予以评破。极力什么意思？就是讲得很不客气的，就是这里面有点骂人的啦，就那些比较就是语气比较强的一种一个评抨击予以这个评破。那里面这边附带讲一下，里面其中有一个主题就讲到中有的问题改天再把材料给你们看就是为了中有呢因为分别说和不承认嘛，对不对但是说一切有不说有啊契经里面有暗示有他就举了好几部契经他说呢，如果没有中有，那你怎么解释呢那好像就被打脸一次了然后那这个分别说他又提出这个你所说的那一些内容呢，他也有应该有一套解说了那有部就一个把他的解说又打脸这样反正里面就是分别论者在婆沙里面都是挨打的啦就是辩论一开始好像很强势，后来都挨打这样子，而且都是被予以极力的评破这样子好，那所以所谓的分别说，其实这个语词原本有正面的意义啦分别说分别说，但是呢，在这个有部的解说里面呢他所谓的分别是什么？不正分别，懂意思吗？就是这些人都是这一种不正确分别的人都讲一些不正确的道理讲出来都被有部一的这个评破等等所以所谓的分别说者就是不正分别者虽然用的他们自己自称分别说了但是也不说你们这种分别是不正分别的大概是导师理解大毗婆沙论也有这样的一个意味好，那导师说其实分别论者或是分别说者呢是上座部分出的两大部之一。上座部分出两大部是哪两大？大家知道吗？就是一个说一切有部跟分别说了那这个其中一个就是分别说。那分别说呢又分为四部就是化地部、法藏部、引光部还有次同业部。次同业部就是现在南传佛教这一支西兰这一支好，那这四部都可称为分别论者或是分别说者。那导师说次同业部呢远在海南的西兰那流行印度的三部就是大毗婆沙论所说的分别论者这个所说的后面有一些字省略了就是所说的分别论者。所以导师这边主要要说明大毗婆沙论所提到的分别论者呢不包含西兰上座部这一支因为他们的主张说一切有部没有办法遇到，大概因为一个在西北印嘛然后一个在遥远的南方的海岛所以当时说一切有部所遇到然后去评论的这一些主张的这种分别论者呢，那导师说就是流行印度的这三部，那三部化地、法藏跟引光那 特别是其中导师有说到是以画地部为主的主张，就是分别论者说如何如何，导师说主要就是这个画地部 的主张了。好，那接着就进一步要谈大陆分别说部跟海南分别说部。海南分别说部就是赤铜业，就是现在南传上座部这一支，他们其实是赤铜业部。然后大陆分别说就是化地法藏引光。那第一节课时间也差不多，我们这一部分就下一节课来跟大家说明。好，我们先下课休息10分钟。